第六章，代际传递效应。为什么现在经济困窘的女性在增加？贫困问题此前也曾成为各个时代的重大社会问题，但那基本上都是跟男性有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年轻女性的贫困问题一直被忽视。穷忙族、派遣合同解除和贫困固化社会。2006年和2007年是崇尚自由竞争和自我责任的年代，其中一定有人没跟上时代的潮流而被淘汰。我们独家采访了所谓贫困层的实际状况，无论怎么工作也不能脱贫，并在 NHK 特别节目《穷忙族》中进行了一年以上的持续报道。2008年，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雷曼危机导致了世界规模的金融风暴。在日本，以汽车产业、电机厂等为代表的制造业大规模的停止与派遣劳动人员续约，随之而来的是派遣公司解雇员工并不再雇佣新员工。这就是所谓的派遣员工裁员问题。 NPO 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内开设派遣部落，正是这个时代的一个象征，连日来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但大部分新闻是以男性的困境为焦点，如失去了正式工作或合同得不到续约等。通过这次采访调查，我们了解到在这种背景下，女性的贫困，特别是年轻女性的贫困，正在悄悄地蔓延。我们还发现了在穷忙族节目中没有过多提及的事态，父母的贫困正在向孩子们代际传递。因为女性们的贫困问题被置之不理，所以最终形成了贫困再向下一代传递的现象。拖着拉杆箱的充电少女们。东京新宿车站是可以乘坐日本铁路、京王电铁、东京地铁、东京都交通局地铁、都营地铁的巨型交通枢纽，周围林立着很多家百货商店和服装店，里面到处都是前来购物的年轻女性。这里一天的平均上下客数达300多万人次，居世界第一。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不断有拖着色彩各异拉杆箱的女孩出现，箱子为粉色、天蓝色等水粉色，上面或是画着著名动画片里的人物，或是点缀着亮晶晶的装饰物，样式多种多样。晚上9点半，百货商店等购物中心已经到了关门时间，咕噜咕噜地拖着拉杆箱的女孩格外引人注目，乍看上去她们像是从外地来旅游的。当我们逐一询问这些拖着拉杆箱的女孩后，才知道她们大多数付不起房租，四处徘徊在营业到深夜的各种店里，唯一的安慰是手机。在通往新宿歌舞伎町的路上，一位拖着斑马条纹拉杆箱的年轻女孩就是其中的一员。我18岁。低眉回答我们的这个女孩拖着一只拉杆箱辗转在网吧和熟人家里。她看上去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孩，打扮得很漂亮，跟贫困这个词的形象完全不符。可是听说了她的身世后，才知道与光鲜亮丽的外表不同，她背后的经济状况十分严峻。
我出身于单亲家庭，小学3年级的时候父母离婚，妈妈一个人养活我和妹妹，但是一直没有钱，生活很艰难。因为我们家不富裕，妈妈早上6点就要离开家，第二天凌晨3-4点钟才回来，真的很辛苦。
这个女孩高中没毕业就退学来到新宿，在一家提供住宿的居酒屋打工。她把箱子放在路旁，站着跟我们说话。
我想自立，想离开家，想一个人生活，还有就是不想给妈妈添麻烦，成为她的负担。妈妈很辛苦，妹妹还是小学生，很不容易。
在这次采访中，我们决定问每一位遇到的女性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关于将来的梦想。虽然从他们的悲惨现状来看，这样问有点残忍，但是梦想是任何人都可以拥有的，所以不问他们的梦想而直接说，
是吗？ 今天谢谢您跟我们说这些，加油哦。这样是无法结束这次采访的。
啊，梦想吗？
我以前曾想过当幼师，但是我高中没念完，已经放弃了。如今只想专注于现在的工作。比起梦想，现在的他只能思考应该如何生存下去。他一边用手握住箱子的拉杆，一边跟我们聊天。我们虽然说了加油这句话，但不知他会怎么理解。或许把他理解成不是朝着梦想，而是单纯的为了生存而生存的努力。这不得不让我们心中一片悲凉。内有插座，24小时营业的咖啡店。少女们将全部财产放进箱子里，在深夜的餐饮店等地方漂流。听说有一家咖啡店到了深夜会有很多这样的少女聚集在一起，我们立刻赶往那里。新宿歌舞伎町的正中心是新宿区政府所在地，它的附近有一家24小时营业的咖啡店，窗玻璃上贴着内有插座等几个大字，吸引着过往的行人。进入店里，可以看到因为招揽顾客太累而正在喝咖啡的牛郎和皮条客。在他们当中，有几个年轻女孩子无所事事，孤零零地坐着。他们身旁放着拉杆箱或旅行袋，一看就知道是我们在街上遇到的漂流少女。他们总是坐在被称为店员座的位置上。这里是商店招揽顾客的一个亮点。店员线像白蛇一样顺着墙被拉到座位上。那些无家可归，在咖啡店和快餐店间漂流的少女，可以在这里给算是唯一生命线的手机充电，并挨到天明。我终于弄明白了那张像标语一样贴在窗玻璃上，写着内有插座这句话的意思了。在这家店里，我问过很多女孩造成今天这种地步的原因。有一个头发染成淡紫色的女孩，一坐到店员座上，就从包里拿出智能手机充电线开始充电。虽然是采访，但我年龄比这些年轻女孩大一旬还多，主动去搭话还是需要勇气的。因此，为了找到切入点，我用了一些轻松的话题，如装作对她艳丽的发色感兴趣，或是第一次来对店里有店员做这件事很吃惊。
干嘛？聊天吗？
自称名叫拉拉的女孩今年19岁。刚开始他对我心存戒备，但不一会儿就放松警惕，一个人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了。
头发的颜色吧，这次是第一次试着染成紫色，我喜欢紫色，手机钱包都是紫色，美甲也是紫色，嘻嘻嘻。
但是还是智能手机最重要，没有它就无法跟外界联络，这里有插座，所以才待在这里。地下室的座位上也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女孩。虽然很高兴搭上话了，但是她衣着华丽，我又担心或许她只是出来玩玩的。如果这样的话，这次的采访就没有意义了。于是我问她为什么会在这里，她的话让我吃了一惊。
啊，我们家是低保户，家里没钱，父母也指望不上，我只能自己赚钱，但是又没有住的地方，所以就在这里待到天亮。
父母离异，在福利院长大，低保户，离家出走。19岁的拉拉。拉拉说自己无法依靠领低保的父母。听到这与他光鲜亮丽的外表截然不同的回答，我不由得感到震惊。他迄今为止的经历更是坎坷。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我跟着父亲，属于单亲父子家庭。但是幼儿园毕业后不久，我就被送进儿童福利院。你问是不是虐待？我也不清楚，只听说我还有一个哥哥，父亲养活不了两个人，所以就把我送进了福利院。在那里，我一直待到18岁高中毕业。离开福利院回到家后，发现不知道什么原因，
父亲卧床不起，领着低保。
无法依赖父母的拉拉离开了家。起初他找到一份护理的工作，但是工资很低，不久他就辞职了。之后他辗转于漫画饮茶店、网吧，现在是24小时咖啡店和快餐店。有时他在餐厅打工，有时则通过援交从男人手里拿零花钱维持生活。虽然也曾想过自杀，但是我没有割过腕，也没吸过毒，什么都没做过。只是这种压力无限的膨胀，真想找个东西砰砰地砸他个稀巴烂。我心里总是这样想。虽然她表面上看去是个比较活泼开朗的女孩，但是当回忆起过去时，感觉她的情绪越来越低落。问起她的梦想，听到的果然还是自暴自弃的回答。梦想？没梦想。结婚嘛，想是想，但是孩子不能要。尽管我看着别人的孩子觉得可爱，但我不想要自己的孩子，我自己都顾不过来。与其说是嫌养孩子麻烦，不如说是我不想生。因为自己挣钱很不容易，养孩子就更加不易了。话说回来，能不能结婚还不一定呢。店里还有一个女孩，她看上去很紧张，用指甲一直在挠杯子。她很年轻，一头及腰的茶色长发，比刚才的拉拉似乎要小好几岁。尽管如此，我还是鼓起勇气上前与她攀谈。
干嘛？好吓人，你不会是警察吧？
女孩眨着眼睛注视着我，我穿得像上班族，与店内的年轻牛郎和皮条客明显不同。在她的眼中，我看上去像是个辅导教育未成年少女的警察。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她才16岁。我一边抱歉自己让她受惊，一边尽量柔和地告诉她我们采访的宗旨。
要用摄像机吗？
哦，反正也无所谓。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